弟兄姊妹平安。神造的第一个人叫亚当，然后从亚当身上取下一根肋骨，造了第二个人叫夏娃。那么神造了这两个人以后，本来是人和神之间是非常和谐，关系是非常亲密的。但是自从有一天亚当和夏娃犯了罪以后，人和神之间这种亲密的关系就被破坏了，出现了裂痕，同时也导致了人与人之间也不再亲密，人变得很自私。我们从一节经文看一下，在创世纪的3:11-12，我来读一下。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那人就是亚当。我们看到亚当开始推卸责任了，为什么？自私，不承担责任。所以人和神的关系出现问题以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问题。同时人与人之间这种关系出现了另外一个直接的结果，那就是开始自相残杀，骨肉相残，常常用暴力来解决问题。你看今天世界上不是这样的，在创世纪的4:8，这就是亚当和夏娃生的两个儿子之间，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不信任，暴力，就是这个世界的最真实的写照。今天没有人不渴望太平，因为人的里面他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所以人人都渴望太平，但这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现实是什么？是你算计我，我算计你，民攻大国，国攻大国。所以主耶稣道成了肉身，他要赐下他的救恩来拯救这个世界。但是主耶稣道成肉身第一次来到世界，并没有立即带来太平，所以当时那些门徒，那些犹太人天真的以为主耶稣来到了地上可以给他们带来持久的这个太平。但是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在4:34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这是叫，其实这个叫啊，意的不是很恰当。这个叫不是说主耶稣来了以后故意让地上来动刀兵彼此残杀，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因为主耶稣来到了地上以后，这个世界要逼迫他，也逼迫他的门徒，这个事业变得更加的暴力，使带来的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刀兵。那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对我们所有信主的弟兄姊妹的逼迫会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一直会持续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所以别想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前这个世界和平，不可能，只是我们的盼望而已。主耶稣第二次的再来才能够终结这个充满暴力的世界，带来真正永远的太平，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盼望。包括你，包括我，今天喊主啊主啊的人，我相信没有一个不想将来能够享受天国那种永远的太平。但是主耶稣又明确地告诉我们，他在7:21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得进天国。也就是说，今天教会里面的所有的信徒不是 人人都有资格能够进天国来享受这种永远的太平。有的有资格，有的没有资格。那么到底谁有资格？哪些人才有资格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所以我们分享的题目是追求圣洁必得见神，经文就是刚才读的启示录十四章一到五节。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怜悯我们，恩待我们，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来亲自对我们说话，用你的话来教导我们，安慰我们，也提醒我们。我们就求助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以自由的运行，你亲自来光照，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主你的心意，更求主加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心里面加添力量，能够紧紧的跟随你，依靠你，让我们能够将来享受从你而来永远的太平。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经文的第一节，司徒约翰说，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这是司徒约翰在巴莫海岛被囚禁的时候看到的异象，这也是将来要发生的事。羔羊就是耶稣基督，锡安山，锡安就是耶路撒冷，那这儿的锡安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圣城。那么和主耶稣在一起的有多少人？144,000人。这144,000人的额上写了主耶稣的名和父神的名，这说明这144,000人都是属于神的，都是有资格享受永远太平的人。如果我们读启示录，我们发现144,000人在启示录当中有两处提到，一处是今天的14章，另一处就是第7章。那么这两处的144,000人，我们仔细的读，我们发现不是同一回事。第7章的144,000人代表是什么呢？代表是在最后那个7年大灾难当中悔改蒙神保守的犹太人、以色列人。那么今天我们所分享的14章的144,000人又是什么人呢？我们看第4节怎么说。我们先来读一下第4节。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粗俗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我们注意一下，这144,000人都是主耶稣从人间买来的，也就是说都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花了重价赎买回来的。我想问一下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说主耶稣为我们赎，交了赎价，花了重价，那主耶稣是向谁赎我们呢？向谁花了重价买我们呢？是向神呢，还是向别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是瞎撒旦。我们欠谁的债？欠神的债。我没有欠撒旦。我们得罪了神是欠神的，所以欠谁的那么就跟谁手里面去赎。那主耶稣是用他的宝血花了重价，是从神的手里面来赎我们。我们再问一下，主耶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成就救恩，那么拯救的是哪些人呢？我们可能好多弟兄姊妹认为只是拯救那些新约时代的人，就是教会。那是不是呢？我们看几处经文，马太福音的1章21节，我们一起读一下。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我们读经也要仔细的读，仔细读，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一些问题来。他指的是玛利亚，有童贞女， 然后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耶稣基督，是从圣灵生的。这儿有很重要的一句话，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么想一想，主耶稣的百姓难道只有新约时代的人才有资格做吗？只有教会的信徒是吗？那旧约时代的不是吗？主耶稣是神啊，谁是神的百姓？那在旧约时代，神说那些以色列民是他的百姓。所以我们好多时候认为啊，主耶稣拯救的仅仅是新约时代的，而旧约时代与他没关系，这种说法是错误。我们还有一处经文，这处经文解释的更清楚，在希伯来书的9:15，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谁是蒙召之人？不仅仅是新约时代，这是赎了人在前约之时。前约是什么？那就是旧约时代。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拯救的不仅仅是新约时代，同时也包括旧约时代。神的百姓既有新约时代的，也有旧约时代的，包括人类历史上所有得救的人都是他的百姓。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是为全人类流的，所以刚才提到的144,000人既包括新约时代，也包括旧约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所有得救的人。我们还要注意一下，这144,000应该是一个象征性的数字，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不是说人类历史上只有这么144,000人得救了，不是这个意思。它代表所有有资格将来享受永远太平的人。那么这些人为什么有资格呢？今天好多的信徒试图透过自己的这种辛辛苦苦的服侍，透过奉献，透过在神面前表现来换取恩典，但是这个恩典不是换取的，是神给的。神给我们恩典以后，我们理当以感恩的心来活出这种生命来。所以他们有资格，不是因为他们在地上还有气息的时候啊，他们很有钱，也不是说他们能说会道，他们懂得很多，学历高，知识很渊博，也不是因为他们长得好看。他们有资格完全是因为他们在地上的时候活出了圣洁的生命。所以第4和第5说，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生，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都是指他们的圣洁，他们是圣洁的。再说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生，这个意思不是说啊，他们当时没有结婚，而是象征他们没有随从这个世界，他们始终持守着圣洁的生活，这是未曾沾染妇女原是童生的意思。在哥林多后书的11:2，保罗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为你们指的谁？就是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这个你们其实就是教会啊，信徒在一起组成的教会。那么这儿的丈夫就是新郎，就是耶稣基督。童女是谁呢？童女就是信徒。在马太福音的25就谈到那10个童女啊，好多人就解释来解释去，其实很清楚，在这节经文看得更清楚，每一个信徒都是童女。那贞洁的童女， 那就是麦子，就是把油预备好了迎接新郎的。这儿提到了愤恨啊，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其实这个愤恨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嫉妒。神是有嫉妒的，这个嫉妒不是那种贬义，因为神不允许属他的百姓、属他的儿女去敬拜偶像，发生属灵的淫乱。所以从这儿可以看到，只有贞洁的童女，也就是只有圣洁的信徒，最后才有资格到主面前。因为在希伯来书的十三章十四节也说得很清楚，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如果我们不圣洁，根本不可能见主，你不管在地上做了什么。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保罗说的这句话：七，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从从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这提到了从一清洁，就是圣洁的意思。那保罗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保罗建立了哥林多教会，也在哥林多教会牧养了一段时间，所以他特别挂念，他最担心的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也像夏娃被蛇用诡诈的手段引诱一样，被这些假师父、那些虚假的道理、心灵鸡汤等等迷惑，然后失去崇洁的心，成了污秽，不再圣洁。这是保罗提醒当时的以色列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也是提醒今天的我们。不仅保罗提醒，其实我们读整本圣经，那些先知，无论是旧约时代的先知，还是新约时代的那些使徒，都在提醒我们要圣洁，不能沾染污秽。比如雅各在雅各书的一章二十七节，他就提醒我们，我们先来读：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清洁没有玷污，那就是圣洁。要圣洁，那就保守自己不要沾染世俗。那弟兄姊妹，你信主以后有没有沾染世俗？我想我们都沾染过。那就是现在我们是不是偶尔或者是甚至常常沾染世俗呢？做到不沾染世俗是不是非常的难？我们发现我们信主以后啊，神没有立即让我们去见他。有时候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在想，为什么不早一点主耶稣早一点来呢？你早早把我们接到天上去多好，我们在地上这么难。但是神没有这么做，而是让我们寄居在地上，继续寄居在地上。我们所寄居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是神给魔鬼撒旦暂时的权柄，暂时掌权的地方。所以圣经里面说撒旦是世界的王。那么神为什么这么安排？为什么允许魔鬼撒旦继续来作恶？为什么把我们放到这一个污秽的世界？他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让我们能够经历百般的试炼，操练我们的信心。同时神也在分别。在约翰福音的八章四十四节就提到了这个魔鬼撒旦，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魔鬼撒旦的本来面目。其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 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撒旦本来就是说谎的，所以撒旦所控制的这个世界到处充满了谎言、诡诈、欺骗。撒旦惯用的手段就是用这个世界，用一些的谎言，用一些虚假的东西来引诱我们，让我们变成污秽，不再圣洁，远离神。我们发现这个为什么我们常常沾染污秽，因为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事特别体贴人的肉体，总能够满足人的里面的这种私欲。我们信的主虽然是寄居在这个污秽的地上，但是我们是在世而不属世，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我们还不完全，我们生命当中还残留一些这肉体的这些成分。那么我们里面这些肉体的成分一旦被激活，那我们的心就会被世界牵引，就会贪恋世俗，所以我们一不小心就会沾染世俗，沾染污秽。正因为这样，所以神才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需要不断地读他的话语，在他的提醒下我们可以谨慎小心。有的弟兄姊妹沾染了世俗还不以为然，觉得没关系，总是侥幸，甚至不认为自己在沾染世俗。那什么叫沾染世俗呢？我们看一个例子，看以扫。在希伯来书的12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看神是怎么说以扫。在希伯来书的12章16节，神说，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以扫是怎么贪恋世俗的。在创世纪当中，创世纪的25章记载了这一件事，我们大家一块来读。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假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那以扫一抹嘴走了，不当回事，就这么简简单单的用一碗红豆汤就把自己长子的名分，这样的一个特别大的祝福给卖掉。一碗红豆汤，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不觉得是一个问题，不就是喝了一碗红豆汤吗？怎么就贪恋世俗了？不至于吧。但弟兄姊妹，其实这里面最本质上的问题不是红豆汤，不是红豆汤有问题，而是以扫的心出了问题，是他肉体的私欲，他把肉体的需要看得比那个长子的名分还要重要，这是问题。那弟兄姊妹，今天的教会里面真的不知道有多少的信徒也像以扫一样，为了肉体的需要，为了追求眼前的那一点点的利益不去教会。特别主日崇拜时间到了，他说，哎，我手里面有很重要的事要处理。但是我们想一想，问题是所谓的必须处理的事，是不是非得在崇拜的时间去处理呢？其他时间不能处理吗？我想不见得。有的弟兄姊妹从信主以后一直到最后， 没有耽误过一次崇拜。为什么他能做到？难道他那个时间全是没有事情处理吗？不是的，心在哪儿？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也在想，不就是这个一日三餐都有问题了，那这个信仰还那么重要吗？我想弟兄姊妹听到过这样的话。所以最要紧的是解决一日三餐，其他的以后再说。这是一些弟兄姊妹想法，这恰恰就是以扫的想法。这个时候是饥肠辘辘，贴饱肚子最重要。早知名分有关系吗？没关系。早知名分不能贴饱自己肚子。那什么叫世俗呢？任何为了肉体的私欲而轻看神恩典的事都叫世俗。为了肉体的私欲，为了满足肉体的需要，轻看神的恩典，这样的事全是属于世俗。那什么叫贪恋世俗呢？就是为了自己肉体的需要做任何背弃自己基督信仰的事都叫贪恋世俗。所以我想一下自己，我们可能好多时候也在贪恋世俗。在约翰一书的二章十六节很具体的谈到什么叫世俗，什么叫世界上的事。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这么三样。今天世界上所有人其实都为了这三样而活，你不管他做什么，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不管是高位的还是乞丐，不管是贫穷的还是富有的，都在为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在忙碌。我们做事的时候，当我们的动机是为了满足肉体的私欲，为了满足眼目的情欲，为了满足自己的骄傲，那么我们所做的事就是世界上的事，就是世俗的事。同样一碗红豆汤，我们想一下，雅各喝的是不是贪恋世俗？这碗红豆汤是在以扫回来之前雅各就做上了，做好以后以扫回来看见了，所以就发生了那件事情。所以这碗红豆汤雅各喝了可能不是贪恋世俗，而以扫喝了却成了贪恋世俗。为什么？因为以扫的心他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肚腹，不顾恩典，轻看恩典。所以我们都可以检查一下自己，我们身上有没有以扫的影子。我想不管是你和我，我们都有。真的今天教会里面 不知道有多少以扫式的基督徒，不知道有多少信徒因为我们不慎重不小心轻看神的恩典，贪恋世俗，将来失去永远的那个资格，失去尊贵的名分。所以是不是圣洁直接关乎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将来的结局。有的弟兄姊妹可能还在想说，喝了一碗红豆汤就成了自然世俗，这也太难了，生活上一点毛病都没有，完全圣洁，这怎么可能？所以我们要活出圣洁的生命，神是要我们去追求圣洁。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生活上一点毛病都没有，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圣洁的，这都做不到。因为罗马书三章十节就提到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什么叫一人？一人就是完全的人，一点毛病都没有，完全圣洁的人。在地上没有这样的人。既然没有，那么 都不完全圣洁，怎么能都能建筑呢？这不就矛盾了吗？不矛盾。我们看这处经文，在希伯来书的13章14节，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那么后面六个点省略了，省略就是前面我们分享的，没人不圣洁不能建筑。前提是我们追求圣洁，我们不可能完全没有毛病，但是我们心里面可以追求，所以神要的是我们追求圣洁。如果我们追求圣洁，那么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神就把我们看成圣洁，那个时候神把我们完全了。就像我们今天因信称义，我们不是现在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义人，我们虽然信了主得救了，但是我们还是罪人。虽然我们还常常的犯罪，但是我们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神再次赦免，因着我们的信，神称我们为义，就是在神的眼里面把我们当作义人。如果我们追求圣洁，神就看我们为圣洁。追求圣洁关键是在我们的心，如果心里面真的追求，我们的生命一定会结出这种圣洁的果子。在箴言书的4章23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好多弟兄姊妹会背，特别好。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就是说我们有什么样的心思，就必然会有什么样的行为。一个人有什么样的行为，说明他就有什么样的心思。我常常分享说，今天人们那个嘴说恶毒的话杀了人，他还说你不要介意啊，我是刀子嘴豆腐心。不可能的，刀子嘴不可能是豆腐心，他心里面一定藏着刀子。所以神提醒我们，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保守呢，就是要把自己的心守住了，管住了，管好了，管严了。把自己的心管严了，比管好一切都重要。把心管住了，整个人就管住了。我们好多时候沾染污秽，并不是由不得自己，而是在放纵自己。仔细想想，真的是没有真正的去约束自己的心，没有去管自己的心。另一方面，我们是不是追求圣洁，与我们是不是持守真理有关系。一个追求圣洁的弟兄姊妹，他一定是持守真理的；一个持守真理的弟兄姊妹，他也一定是追求圣洁的。在第四节说，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主耶稣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所以追求圣洁的秘诀就是寸步不离，专心的跟随主，紧紧的跟随主，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环境，都能够守住神的道，这是秘诀。所以追求圣洁、紧紧跟随主的弟兄姊妹，困难再大，他都不会舍弃神的恩典，他把神的恩典是放在第一位的。不像以扫饿了以后就什么都 不管不顾了，再困难都不会舍弃神的恩典，诱惑再大都不会背弃自己的信仰。这是真正追求圣洁、真正接近跟随神的弟兄姊妹。圣经当中记载了很多很多的专心跟随、接近跟随神的人，比如说这个约瑟。我们看一下约瑟是怎么跟随神的。 在创世纪的39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的39章6到10节。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手里，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这时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事物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后来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这儿提到的这个波提法，波提法是埃及法老的一个护卫长。那么约瑟被卖到埃及以后呢，可能就卖给了这个护卫长波提法，在家里面做奴仆。因为约瑟很忠心，所以这个护卫长波提法呢，把所有的事都交给他。但有一天呢，因为约瑟长得好看，这个护卫长的妻子就勾引他，但是约瑟坚决不从，他说：“我怎能做这大罪呢？得罪神。”后来约瑟因为不从，被诬陷进了监狱坐牢了。约瑟专心的跟随神，紧紧的跟随神，所以他无论是心思意念、言语行为，他都遵循神的旨意。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不得罪神，这是他的做事的底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做事真的有底线，我们的底线就是不得罪神，任何时候不得罪神。神所恨恶的事他绝对不做。约瑟追求圣洁，他守住了道，神的道。约瑟为什么能够追求圣洁，为什么能够守住神的道呢？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信心。他对神有绝对的信心，他真的把神当作了自己的主。他相信无论遇到什么都有神的美意，都有神的引领，他也相信神必在暗中保护。所以当他的那些哥哥们把他卖给了以实玛利人，他对神没有抱怨。以实玛利人又把他卖给了埃及，他没有抱怨。后来被诬陷坐了牢，他也没有抱怨，他是把自己完全交给了神。弟兄姊妹，神拣选了我们，他一定会对我们负责。你如果真的相信神对我们负责，我们就不去怀疑，不会焦虑，因为相信神。其实我们想一想，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前面的路神早就给我们规划好了，有的这样规划，有的那样规划。那我们在这条路上，我们只需要专心的跟随，紧紧的跟随就够了，放下自己的主权，放下自己的想法。但是想想我们好多时候，我们其实是很难放下自己的主权的，不愿意放下自己的主权。我们祷告时候嘴上在交托，其实手里面还是做着自己的，按照自己的想法在做事，这不叫交托。我们特别是遇到一些不确定的事，不知道下步怎么办，不知道明天会如何，我们祷告时候嘴上还依靠神，交托给神，但实际上对神并不放心，就想自己做主，自己规划，总觉得自己规划的、自己设计的才踏实。这其实就是对神的不信，至少是小信。 什么叫信？真正的信就是完全的放下自己，完全的交托，让神来做主。主那就是他掌管我们的一切，我们把什么都交给他，自己没有任何自己的主张。真正的信就是像约瑟一样，完全把自己倒空了，把自己完全交给神，每一步的专心的跟随，紧紧的跟随。所以弟兄姊妹，追求圣洁必得见神。什么人能够见到神？将来追求圣洁的人，而且追求圣洁必然会见到神，这是神的应许。追求圣洁说难很难，说容易好像也很容易。你看约瑟就很容易，到了以扫就很难。关键在于我们的心到底在看重的是什么。我们看重的是眼前这一点点的地方，一点点的事，我们还是看重那个永恒，将来永永远远的那种荣耀，也在于我们的信心到底怎么样。我们是自己做主呢，还是真正把我们的主权交给神，让神做主呢？我们感谢神今天借着他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这些经文我们都熟悉啊，道理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像以扫一样，忘了神的恩典，忘了最重要的那个永恒的那个荣耀。所以感谢神提醒我们，我们在做每一件的时候，每一件事的时候，要常常提醒自己，像约瑟一样，我们做事要有最基本的一个底线，那就是不得罪神。我们在生活上要追求圣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先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次赐下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恳求主，你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你也用你的话语喂养我们，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来认识你，明白主你的心意。也求主来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能够顺服你的旨意，按照主你为我们所规划的，我们前行，追求圣洁，持守你的真理。我们相信主你的应许是真实的，我们靠你必得胜，必将来进入你永远的荣耀。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